时间交给刘传道。
哇，你们这配备新设备了，现代化哈，感谢主。好，我们仍然花一点时间啊来祷告。虽然刚才金牧师已经祷告得很好了哈，我们仍然来安静来仰望神哈，花一点点的时间来祈求神今天来向我们每个人说话，来告诉我们他的心意，也让他那一个生命的权柄和能力今天临到我们每个人的身上。哈利路亚 Jesus。 哈利路亚 Jesus。 哈利路亚 Jesus。 是的，哈利路亚 Jesus。哦，亲爱的阿爸父，你是荣耀的、充满了奥秘的上帝。主啊，我们的一生就是要来竭力的来追求认识你。主啊，我们看见我们是何等的渺小，何等的有限。很多的时候，我们在世界与天国的之间在挣扎。主啊，我们愿意带着我们内心深处最深的渴慕来到你的面前，让我们不仅仅是心灵得到平静和安稳，也让我们全人都能够行走在你的同在的里面。亲爱的父啊，你在万有的当中，在可看见的、看不见的一切的世界的当中，都在执政掌权。主啊，我们有了你的呼召，有了你的恩典，我们是何等的感恩。主啊，我们祈求我们的救主中保耶稣基督来向我们显明那一切天国的奥秘，也借着我们的主圣灵，使我们如同那在窑匠手中的泥土被你更新和塑造。主啊，我们欢喜快乐，因为我们能够来到万军之耶和华的宝座的面前，来瞻仰你的荣美，来聆听你的话语。主啊，我们祈求你的宝血洁净遮盖我们奉你名的聚会，求主败坏一切仇敌的搅扰、拦阻和疑惑。哦，主啊，让我们今天能够见到你的容面。哦，主耶稣，当我们倾听你的话语的时候，让我们更多的靠近你，更多的爱你。主耶稣，谢谢你，愿你得到荣耀和尊崇。你这样的感谢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今天我们分享的是雅各书五章十七节哈，那么在这里他讲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件，就是以利亚有一个祷告。他祷告什么呢？他祷告不是为以色列人求祝福，而是让那时候的整个的土地怎么样都干旱。那么并且这一个事件持续了3年零6个月。那么在一开始的时候，他告诉我们以利亚并不是一个超人啊，他并不是一个这个可望而不可及的一个偶像啊，或者是一个崇拜的目标。他讲得非常的清楚，他说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啊，他跟我们是一样的啊，有血有肉啊，生活在这个罪恶的世界啊，面对同样的挑战，走同样的信心的道路。那么当我们要想通过这一节经文来扩展的时候，我们首先要再一次的来思想啊，以利亚的这个祷告是怎样的一个事件。所以我们可以稍微看一下啊， 将我们的手中圣经翻到《列王记上》第十六章第三十节到三十三节，啊，这里告诉我们一个大概的以利亚生活的一个年代的背景，啊，他生活在怎样的一个世界的当中，啊，他的一个环境是怎样的，啊，在《列王记上》十六章三十到三十三节。列王记上啊，如果你找不到，可以看一下圣经前面的目录啊。列王记上十六章三十到三十三节，好，我们大概都翻到了哈。那我来读一下给大家听。他说：“暗利的儿子亚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比他以前的列王更甚。”犯了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所犯的罪，他还以为轻，又娶了西顿王厄巴利的女儿耶喜别为妻，去侍奉敬拜巴利，在撒玛利亚建造巴利的庙，在庙里为巴利筑坛。亚哈又做亚舍拉，他所行的惹耶华以色列神的怒气，比他以前的以色列诸王更甚。啊，那么在这一段的记载的当中啊，他当然讲到了这个亚哈的一个罪性哈，但是其实如果我们好好的来研究亚哈这个人哈，虽然他是一个很有罪的一个人，但是呢，他不仅仅是自己的一个罪性，而且呢，他在他的身边有一个罪恶的一个源泉啊，或者是一个推波助澜的一个动力，那是什么呢？就是他的太太耶喜别。啊，耶喜别是非常年轻貌美的一位公主，啊，从啊这个西顿而来哈，在沿海的地区。那么在那个地区，在那个国家，人们是不认识上帝的，所以当她嫁到啊北国以色列的时候，她就将她过去所信奉的神明带到了这个国家，主要又是两个偶像的崇拜，一个是巴利。一个是亚斯他路啊。那么当亚哈娶了这样的一位太太的时候啊，他就受到了很深的一个影响。我们大陆都比较了解哈，枕边风是很厉害的啊，这个常常在枕边给你吹吹风啊，这太太的这个柔术啊很厉害哈，柔能克刚。慢慢的，亚哈本身的罪性加上他太太耶喜别王后这一种的对偶像的崇拜，就引致了整个以色列国的一个信仰的一个崩溃。那么在十八章十七十八节啊，这里让我们再次看见啊，当整块的土地有三年零六个月没有下雨的时候，以利亚清楚的来讲明这个原因是什么。当亚哈看见以利亚的时候就问了，他说使以色列遭灾的啊，就是发生这么严重干旱的，不就是你这个人吗？那么以利亚回答说什么？他说使以色列遭灾的不是我，乃是你和你父家，因为你们离弃耶和华的诫命，去服从巴利啊，来拜偶像，来舍弃了耶和华的诫命。所以在这一个简短的几节的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见当时的一个背景啊，从以色列国分裂以后啊，北国就在信仰当中逐渐的走入了黑暗啊，进入那个谷底。那么在亚哈作王的时候，这个事情更加的严重了啊，整个的国家都陷入了一种偶像的崇拜当中，并且不仅仅陷入偶像的崇拜，在耶喜别的啊这个提倡或者是唆使之下，全国进行了大肃清。肃清什么呢？肃清所有一切耶和华的仆人啊，很多耶和华的先知，很多的敬畏耶和华的百姓被杀被逼迫啊，四散逃离，所剩下的他们只能被迫东躲西藏啊，藏在山洞的当中，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四处的躲藏。所以整个的国家已经陷入了一种非常的啊，怎么讲，水深火热的之中，很难有听见公义的声音，因为在位执政掌权的王和王后啊，都公然的背离了耶和华， 们可以想想整个的这个北国的一个情况。那么当以利亚他虽然是一个山村走出来的一个年轻人，但是这个人是一个敬畏耶和华的人啊，他心中对神有一种的爱，有一种的火热。那么当他看见整个的国家这样的一种的黑暗，他知道这样子的结果是什么，就是会招来耶和华上帝的愤怒和审判。所以在这样的一种情况当中，他就做了这样的一个祷告。他祷告什么呢？在第十七章啊，列王记上十七章第一节，他就说了，我指着所侍奉永生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起誓，这几年我若不祷告，必不降露不下雨。那么在那一个年代啊，跟现在不太一样啊，你不能够放一个这个降雨的炮弹啊，然后又用很多人工的方法来降雨。在那时候降雨完全的要靠着上帝的恩典，所以很多的偶像的崇拜也是集中在这一个部分啊，能够带来丰收的啊，能够来祝福人们的生活和平安的。那么耶和华也清楚地告诉我们，只有他能够按时降下春雨秋雨，使地发生五谷啊，使我们所愿的得以知足。所以当以利亚做了这个祷告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时间不是一个月两个月，是三年零六个月啊，三年半，快四年了。三年半滴水没有，那么后面我们可以看，以至于在偏僻地方的小溪的水都完全的干涸了。这个干旱非常的严重，干旱就直接影响了收成，收成就直接影响了温饱啊。所以这样的一个祷告在我们看起来是一个不可思议的祷告。今天当我们看见人们在背离耶和华，或者是不认识，不愿意谦卑在主耶稣基督面前的时候，我们会做什么样的祷告？我们会做什么样的祷告？主啊，求你来赦免他们罪，是吧？求你打开他们眼睛，圣灵啊，感动他们，让他们能感受到神的爱，能够来信靠耶稣，这么做的祷告。但以利亚没有做这个祷告，他说，主啊，让这地上三年零六个月不要下雨，让人们没有东西吃，让人们饿肚子，让人们这个怎么叫讲颠沛流离，让人们经受苦难。为什么呢？因为以利亚清楚地知道一件事情，与肉体的痛苦比起来，灵性的死亡是更加的重要和真实的。所以当以利亚做了这个祷告的时候，他的真实的心意是盼望借着这种肉体或者是一个物质环境的一个巨大的改变，让人们能够谦卑下来，能够看见只有耶和华才是唯一的上帝。那么后来面那一段的关于以利亚这个来向拜巴利的那些先知们来挑战的，那是一个经典的一个片段了哈。但是今天我们不看那里。当以利亚在做这个祷告的时候，他知道如果要让他选择肉体的痛苦或者是灵性的复苏，他选择灵性的复苏。他所要做的不是让人们感觉他们受到了一些程度的祝福，而是让他们从内心的深处真正的能够认知到只有耶和华是上帝，只有他是值得我们赞美和敬拜的。那么上一次我们接待了一对从南非来的宣教士夫妇，他跟我们分享到一件事情哈。南非也是有很多的，它是在南部的一个港口哈，有很多的中国人，因为那边生意比较好做啊，去那里有各种各样的手工业。那么有一个姊妹呢，他们家是开工厂的，纺织工厂的。那么到了一个季度的时候呢，他们的工作就是非常的忙，订单非常的多，以至于呢他就不能够来到教会的当中啊，来敬拜神，也不能够参加服事。然后教会呢当然就为他祷告啊，说求主来帮助他，让他有时间能够来崇拜啊，让他的心不要被这世界所捆绑啊，能够继续的来爱神超过爱所有的一切。那么结果就发生了一件事情，大家能够猜猜发生什么事情呢？是好事坏事啊？坏事，整个的工厂一把火全都烧了啊，不知道怎么回事，一夜之间化为平地了。 那么当然我们听到这个故事有时候笑一笑，有的时候觉得很紧张哈。你说这样子的上帝不是咒诅的上帝了吗？哈，不是一个常常的倾泻这个怒气的上帝了吗？但很多的时候人里面的那一个顽梗悖逆的罪性一定要面对这样的一种巨大的环境的改变才愿意谦卑下来。所以很多的时候人们都很骄傲的啊，你看看我很聪明，我很有智慧，我按照我的能力啊解决所有的事情，使我的人生一帆风顺，一直到今天，所有都是我的努力。哎，有一天神让他得癌症，有一天神让他出车祸瘫痪了，有一天神让他的家庭关系四分五裂了，他就会发现我只不过是人，我没有办法掌握我人生的命运，也没有办法来改变所有的一切。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常常讲一个口头语叫做人的尽头神的起头，那是什么意思？就是人没有走到谷底的时候很难谦卑在上帝的面前。所以当以利亚做这个祷告的时候，其实他是为以色列求祝福啊。他们所受的痛苦只不过是肉体上受的痛苦，但我们都知道肉体终有一天是要过去的，到了那时候每人的灵魂就要面对审判了。所以以利亚祷告说，主啊，我哪怕他们肉体承受痛苦，我也愿意他们的灵魂能够得到拯救。当他为了以色列的复兴，为了以色列人民从上至君王下到百姓的悔改来献上祷告的时候，刚才雅各书五章十七节讲了，他说他是恳切的祷告。恳切是什么意思？是表明他的一种祷告的热情，他的一种的恒久忍耐，并且他的这种的祷告啊，是带着从上帝而来的那种公义的愤怒啊，这不是一个人两个人的事情，而是整个举国上下都是这样子。当人们拜偶像的时候，不仅仅是一个宗教的仪式，而且这一个宗教的信仰影响到他们生活的各个的层面，他们的生活啊，他们的性关系啊，所有的一切都受到了影响。尤其我们知道在巴利和这个亚斯他路的敬拜的当中，很多的时候是非常的淫乱的。后面我们可以看见拜巴利的那些的先知们在祈求他们所拜的神明显灵的时候，他们怎么样子做的啊？他们到了一种程度怎么样？用刀割自己的身体啊，让这种鲜血能够激发他们所敬拜的神能够出声来回答他们的祈求啊。在今天很多的地方仍然有这样子的一种残忍的宗教的信仰，在中国大陆很多的少数民族也是啊，他们要拜偶像的时候要上刀山过火海，在身上穿竹签子，不是竹，那是应该钢签啊，要来博得神明的喜悦。很多的时候为了求丰收啊，有那种淫乱的性关系的发生。所以整个的人们的生活因为这拜偶像都完全的偏离了那个神所喜悦的一个生活的方式。所以当以利亚在祷告的时候，他带着一种愤怒，带着一种迫切，带一种热情来祈祷，让神的能力能够唤醒人们的心。那么在这里很多的时候我们就觉得我们也可以像以利亚一样来这样子祷告。那么尤其是后面我们看耶稣的门徒雅各和约翰跟随耶稣啊，朝耶路撒冷走，经过那个撒玛利亚村庄的时候啊，撒玛利亚的村庄的人不接待耶稣，因为耶稣要去舍命。然后雅各和约翰说什么呀？雅各约翰说什么？他们效法以利亚，说主啊，求你从天上降下火来，将整个的村庄烧为平地。但是他们不记得以利亚是怎么样子求火的，以利亚求火的环境跟雅各和约翰所求的完全的不一样的。以利亚心中是带着一种爱啊，一种的公义，而且呢以利亚在祷告的时候他是在神的里面的祷告， 但是当雅各和约翰在祷告的时候，耶稣讲了一句话，他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啊，听起来是为了神的国度神的利益祷告，但是耶稣说你们的心中是有黑暗的，啊，是有苦毒的，是有仇恨的。为什么说以利亚的祷告是在神的里面的祷告呢？那么我们从很多的经文都可以看见啊，比如说啊，十七章第八节，那就耶和华跟他讲说你要去哪里哪里啊，在这个灾荒的期间来度日。后面十八章也是耶和华对以利亚说，现在我要降雨在地上了，你去找亚哈王去。所以这整个的事件都是耶和华的旨意在工作，所以并不是以利亚看见以色列国的这一种的黑暗，这种的堕落，他心中所燃烧起的一种从自己而来的一种的易怒，然后说主啊，你让这地上三年零六个月不要下雨，而是这个干旱本来就是神的心意，他呼召以利亚去宣告这件事情，然后他也告诉以利亚什么时候他要降雨了。当然当以利亚来遵行上帝的命令让整个的土地干旱的时候，他是在祷告的。当以利亚来遵行神的旨意让天下雨的时候，他也是在祷告的啊。最后他祷告了七次，对不对？然后才从有海中升起乌云变为倾盆大雨。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在这里有一个完美的结合，就是以利亚的这种的迫切的祷告，这种为着灵魂的苏醒而有的祷告，都是在神的主权或者是神的这种的时间啊，或者是旨意的一种的引导之下所完成的。所以以利亚并不是从自己的一种热情而发出的一个祷告，如果是从他自己而发出的祷告，那么这很可能就会变成一个咒诅而不是一个祝福了。所以以利亚做这个祷告的根基是因为他知道上帝的旨意是什么，他知道上帝要定规让这块土地三年零六个月没有雨水，他也知道到了时候神也会重新的降下雨水。那么在这个阶段就是以色列人的灵魂重新的向神悔改的一个时期。那么为什么讲到这个祷告我们需要来经历上帝的旨意，经历上帝的能力，并且在上帝的旨意的当中来迫切的祷告呢？因为今天在我们的祷告的当中，这三方面很多的时候我们都比较缺乏。第一个是什么呢？我们比较缺乏以利亚这样的认知。像刚才我讲了，我们都希望借着对人的祝福将人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但是很多的时候神不是这样工作的，神是借着痛苦，借着苦难，借着压力将人带到他面前的。所以耶稣刚才我们讲了哈，讲了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就可以到这里来，你没有劳苦重担你就不会想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来。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的祷告是让人们看见人的软弱，人的罪性，人的有限。那么当然我们为这个做出祷告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人们会批评我们没有爱心，人们会指责我们论断别人啊，人们会抨击我们啊，这个我们所祷告的所说的跟上帝的旨意不相符合。因为人都是愿意得到祝福而不愿意经历痛苦的，但是以利亚清楚的知道很多的时候只有借着肉体的痛苦才能够让一个灵魂谦卑悔改的。所以我们要有一个从神而来的一个心意啊，我们知道神做事的法则并不仅仅是我们所愿意为人的好处而愿意做的一些的事情。第二个呢，就是以利亚的祷告他是一直恳切的啊，情辞迫切的恒久的在祷告。很多的时候我们的祷告是阶段性的，或者说我们祷告一件事情或一个人的改变，祷告了几次没有看见结果我们就停止了，我们就问了一个问题，这可能不是上帝的旨意， 可能有什么事情拦阻在那里，或者是上帝的时间还没有到，我们就停了。但是很多的时候，神教导我们要一直迫切的祷告。如果我们是按照神的心意来祷告的，啊，我们的祷告就一定会成就。所以我们所需要的是那一种的在上帝的心意的当中那种委身，啊，那一种的呼求。很多的时候，啊，我有时候参加一些的祷告会啊，以前现在主要都在教会的当中了，在本教会的当中没怎么去外面的祷告会。那时候发现那些的祷告会，就是大家在这里啊，来轮流开口祷告，主啊，张三今天病了，求你医治他啊。主啊，李四需要份工作，主啊，求你祝福他，为他预备啊。主啊，这个刘二麻子啊，这个不能来聚会了，求你常常的吸引他，哎，轮流祷告祷告，然后怎么样？奉主耶稣基督名，顶多然后奉用这个主祷文做结束，阿门，结束了。我觉得这好像不能叫祷告，这叫跟神开清单啊，告诉神要做什么事情。但其实神也不需要我们告诉他啊，他在万有之前就知道所有的事情，在我们没有祷告以前他就知道我们所需要的。真正的祷告是从内心涌流出来那种的迫切，那种的痛哭，那种的流泪，那种叫什么，那形容词叫什么，捶胸什么顿足啊，反正是这样一种激烈的一种的祷告啊。祷告，当我们看到使徒行传啊，那些的信徒们啊，主耶稣门徒为啊这个受到逼迫的教会的领袖祷告的时候，你可以看见他们的祷告聚集起来的时候，真的是天崩地裂啊，一同的呼喊。这是一个真正的祷告。刚才的祷告会啊，或者崇拜前的祷告是非常宝贵的哈。但是啊，对不起啊，我个人的一个意见哈，这不能叫做祷告。很多的人没有开声，很多的人在那里听别人祷告。在圣经的祷告的当中，我很少看见一个人的祷告是在那里默默无声的，尤其是在教会的聚集的当中，不管是旧约新约，都没有人闭着嘴巴在教会的聚集当中祷告的，都是开口同心合意的为着一个共同的盼望和目标向神呼求的。我们要想来改变一个属灵的氛围，要在祷告的当中有突破，要在祷告的当中有突破。祷告是一种从内心而激发出来的啊，因为什么？话语是带着能力的。耶稣不是说我心里想想这个计划很不错，帮世界出来了，是不是这样子的？不是的，耶稣说要有光，他说话了，光才出来的。耶稣说水要分开，水才分开，他不是说水分开，这好像有点像特异功能了，思想一想哇水开了，不是这样子的。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都是话语的能力啊。耶稣赶鬼也没有说鬼出去了，没有的，他都开口说你退去吧，对不对？撒旦退到我后面去。话语带着能力，所以我们一定要将话说出来才能够释放这个能力。祷告也是同样的，当然我们可以默祷像哈拿一样，但是别忘了当以利看见哈拿默祷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你是不是喝醉了？那么当哈拿表明他心意的时候，以利说你平平安的去吧，愿耶和华成就你所祷告的。当然我并不是说默祷没有用啊，默祷是很好的一个灵修的一个方式，但是在集体的祷告会的当中绝对不能默祷的。如果我们每人都默祷，一会儿大家全睡着了啊！而且你都默祷，别人怎么能说阿门呢？别人怎么能知道你的心意呢？没有办法的啊！只有用这种话语的表现啊，这种呼喊才能够带出一个祷告的能力。所以我们看见很多的时候我们的祷告缺乏这种热情，缺乏一种热情啊！祷告并不是声音很大， 但是一个人热情的时候声音肯定会大的。第三个，刚才我们讲到了，祷告一定要在上帝的旨意的当中来祷告，不是我们祷告一件事情让上帝来祝福我们。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都不太明白上帝要做什么事情呢，我们就叽里呱啦把名单全都给列出来了，然后我们也没有时间聆听神的心意啊，我们也不知道上帝有没有垂听他要我们怎么做啊。比如说，主啊，这个求你让这个人能够来信耶稣，求你来感动他，然后把我们所有的重担交托给他，奉耶稣名阿们。但是耶稣要让我怎么样子来带领这个人来信主呢？可能神要向我显明他的一些的难处，可能让我看见他心中拦阻是什么，让我能够有针对性的祷告，有针对性的来帮助他，然后陪伴他来一起走这个信心之路。但是如果我只是把所有的一切的需要交托给神，却没有时间来聆听上帝的声音，我们很难按照上帝的旨意来祷告，因为我们都不知道上帝要做什么事情。那么当我们不知道上帝的旨意就在祷告的时候，很多的时候就会偏离神的道路，就会偏离神的道路。所以在圣经的当中，不管是祷告还有信心，我们可以发现都是我们对上帝的声音的一个回应。亚伯拉罕有信，并不是因为他信上帝，而是因为他听见了上帝的话语和应许，他回应和相信，这才叫做信心。如果上帝没有说话，不存在信心的问题。所以圣经也讲到，信道是什么？从听道而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而来的。没有神的话语，你没有办法信的。信是对上帝的一个爱的一个回应，祷告也是。祷告是对上帝的这个旨意还有计划的一个回应，说主啊，你既然对我说了，我愿意去做，并且我求你赐给我能力，赐给我恩典，能够完成你的工作，这才叫做祷告啊。所以耶稣讲的祷告，他说我们若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怎么样，其他的他都怎么样加添给我们，不用我们祈求的。为什么？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祈求的时候，我们没有求在神的旨意的当中啊。很多的时候，像我以前我也祷告，主啊，给我一辆 Toyota 的一个 minivan 啊。有的时候很多人说，脑海当中有幅图画，有个形象，看见了啊，奉主名宣告这辆汽车是我的了。但是最后发现这辆汽车不是我的，神给我的汽车不是这个车。为什么？因为是我按照我的想法来祷告的，我不明白神的心意是什么。所以我们祷告之先，我们要先知道神对这件事情是怎么看的，我们要一起来聆听神的心意，有了感动了，抓住神的应许了，我们再一同的来祷告。所以我们的祷告不是将我们的需要化成一个名单告诉上帝，而是要来抓住上帝的心，摇动他的手啊，来跟随上帝。或者是说像保罗所说的很简单，是我们是与神同工的啊，是我们与神同工，不是神与我们同工啊。我们要跟随神的，我们要观看神在做什么，而不是我们努力想改变一个人，想使一件事情发生。如果神没有改变这个人，那我们就放下啊，因为神要改变的他一定会改变的。所以当我们来省察我们今天的祷告的生活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很多的时候我们与以利亚的祷告有一定的差距和不同。所以我们要需要认知以利亚他的祷告的目的是什么，他如何祷告的，他祷告的根基是什么。那么我们怎么样子能够带出这样一个像以利亚一样的祷告呢？那么有几点跟刚才我们所分享的要点是一个回应的。第一个，就是我们要从内心的深处有一个对上帝荣耀的真实的一个渴慕，而不是盼望人悔改，这个先后次序是不一样的。如果我们首先愿意让神的国降临，神的旨意成就在地上，神一定会带领人归向他的。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让人来信耶稣， 并不一定能够使神得到荣耀的。保罗讲得很清楚，有人是出于爱心按照神的旨意来传福音的，有人不是的，有人是出于嫉妒，出于私欲，出于分门结党而传福音的。我是在努力传福音让人信耶稣，目的是什么？让我的教会人数越来越多，教会的奉献越来越多，让我成为一个知名的大牧师。那么神没有得到荣耀。所以当以利亚他在祷告的时候，当他首先来追求渴望上帝的荣耀彰显的时候，他知道不管是痛苦的事情还是快乐的事情，他都愿意来服从，因为最终的目的都是让上帝得到荣耀。所以当我们有这一个深深的渴慕，真正的按照耶稣基督教导我们的方式来祷告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的祷告越多越多的能够靠近神的宝座了。祷告首先要来寻求上帝的荣耀。很多时候我在思想，当我在祷告的时候，在我的脑海的中间，在我心思意念的中间，是不是耶稣基督？很多的时候在我的祷告的时候，那个中心乃是人而不是神。虽然我们为他求祝福，希望他的生命能改变，但是那个中心不是耶稣基督。所以我们要真正的将所有一切的中心放在上帝的身上，为了上帝的荣耀而来呼求，而来祷告。当我们这样子有一个渴慕的时候，那一个盼望人悔改、盼望复兴来临的一个心智，就能够扎根在那个牢固的根基的上面。第二个，我们所需要来学习的，就是像以利亚一样，有一个真正的一个信心。他相信什么？当他祷告的时候，上帝也跟他说的时候，真的会三年零六个月不下雨。那么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真正的相信我们所祷告的一定能够成就，相信上帝的权柄和能力能够借着我们的话语，借着我们的委身能够彰显出来？很多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并不是真正的确定我们祷告的能够成就，我们都有一个保留啊，如果成就了那是神的心意，如果没有成就也是神的心意啊。所以以前我看过一篇文章，就是基督教心理学哈，就是他不给你明确的答案啊，你病得医治好了啊，神的恩典，你没有医治好那也是神的恩典。那到底神要医治还是不医治呢？啊，反正不医治不是医治，那都是上帝的旨意啊。那么这就牵扯到我们是不是真正的得到了上帝的话语，是不是真正的相信上帝的能力啊。耶稣讲了一个很清楚的话，他跟父的关系，他说今天不是我在做事，而是在我里面的父在做他自己的工作，对不对？但是今天在我们服事的时候，为别人的祷告，为别人的祝福，我们没有来跟随神。神要这个人起来吗？还是神没有说话，我们希望看见这个人起来？神要让这个人的癌症得到医治吗？还是我们盼望他得到医治？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祷告，这个人从来没有得到医治过。为什么？因为上帝没有说话。我们可以看见耶稣是医治好很多的人了啊，但是啊，我相信还有很多的人是耶稣所没有医治的，他所医治的是愿意到他面前的人，他没有主动的到各个地方啊，说哪里有病我就医治你。所以你看见耶稣医病还有使徒们医病的时候，他都常常讲一句话，他说你的信救了你。什么是信呢？信是对上帝的一个回应啊。尤其是彼得和约翰他们医治在美门的那个摊子，他们怎么医治他？他们看见他的心里面有信心，所以说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名让你起来行走。很多的时候我们没有看见这一切，所以我们要真正的得到上帝的话语，顺服圣灵的引领，然后完全的相信 神的工作一定能够成就，这样子我们就能够带出那个权柄和能力。所以耶稣是将天上地上的权柄在他的里面都赐给我们了，但这一切的权柄和能力是在耶稣基督的里面的，是我们来跟随他才能够运用的，行走在他的旨意的当中才能够看见的啊。所以今天的问题并不是神医不医治，神赶不赶鬼，神现在仍然医治，神仍然赶鬼，神的能力仍然彰显，但问题是神在什么时候向什么人在做这个工作，这是我们需要来分别的啊，这是非常重要的，要不然就很容易绊倒别人了。那么第三个就是我们要学习，当我们要想像以利亚这样子有能力的时候啊，我们要像他的名字一样。以利亚的名字意思是什么？就是耶和华是我的力量，耶和华是我的力量，耶和华是我的盾牌，耶和华是我的帮助，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当然了，后面以利亚也有软弱的时候啊，也有发抱怨的时候，因为他仍然没有完全的看见神的工作啊。但是当我们与以利亚一样愿意真正的凡事来依靠上帝啊，而不是依靠血气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经历到他所经历的。并且以利亚的一生他是愿意完全的奉献的啊，他的一生都是交托给神了。所以如果我们想要更多的经历上帝，我们需要更多的将自己奉献给神。我们奉献的越多，我们的经历就越多，因为我们奉献多少啊，或者说我们倒空自己多少，我们就能够被圣灵充满多少。所以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以利亚是与我们一样的人，他所能够经历的我们也能够经历啊。并且当以利亚跟以利沙说话的时候，他说你要得到什么，以利沙没有说我要得到你所得到的，以利沙说什么，我要得到加倍的灵力，加倍的祝福。所以最后真的以利沙的服侍是加倍超过于以利亚的啊。所以以利亚是一个非常这个伟大的啊，讨神喜悦的一个先知，蛮有能力的神的仆人，但是他所有的一切也是我们可以经历的。就好像耶稣一样，很多的时候人们会说耶稣他是可以做这个啊，他不犯罪，他很完全，因为他是神的儿子嘛。但是耶稣所让我们看见的不仅仅是他是神的儿子，他也是一个完全的人。什么是完全的人？就是人就是可以也应该这样子生活的。所以耶稣所经历的都是我们可以经历的。所以耶稣讲了一句话，他说凡我所行的信我的人也要如此行，对不对？耶稣所做的我们都可以做的，因为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了，他已经将能力和权柄都赐给我们了，毫无保留。所以今天我们应该也可以活出像以利亚的一个敬虔的一个生命。所以当我们真正的像以利亚一样与神同行的时候，我们就会常常看见不可能的变为可能，常常看见生命的改变，也能够常常看见主的能力和荣耀借着我们彰显出来啊，借着我们彰显出来。所以很多的时候当我们看见一个人被神触摸那个改变，真是我们无法想象的。可能有的时候就是一个很小的一件事情，可能就是讲了一句话，可能以前好几年都是顽梗悖逆的，突然之间他的心被打开了。不是因为我们一直跟他传福音，不是我们一直给他祷告，而是因为神的灵在他的生命当中在工作。所以今天啊，作为我们彼此一个互相的勉励，我们需要不断的为教会的复兴来祷告，为教会的复兴来祷告。上次我看到一本属灵的书籍，对我是一个很好的提醒。他讲到我们在神的面前的服事啊，有三方面的服事啊，一个是话语的服事，这是每个教会都在做的啊，传讲神的话语，查经啊，祷告。另外呢，一个是全能的服事，带着权柄和能力的， 这个就是很多教会所没有的。很多的教会所传讲就是我们来了就是读经啊，然后就是祷告，然后就是查经，但是没有经历神的权柄和能力。人们对神的认识都是停留在头脑当中，变成了理性的知识，那个字句就叫人死了，字句就叫人死了。但是耶稣的服事，上帝的工作都是带着权柄和能力的啊！不管是病得医治，鬼被赶出去，或生命被改变，或者城市被扭转啊，这都是权柄和能力的彰显。那么第三个就是一个服事啊，社区的一个服事啊，或者服务性的一个服事。我们是不是像耶稣一样进入到那些卑微痛苦的人群的当中啊？像上次啊，我知道了一个教会，这个人数成长得很快啊，已经到了100人了，100多人了哈，每月奉献都有1万多块钱。然后上次我就聊天就问了问题，我就说，哎，你们现在教会都有什么事工？那很简单，主日崇拜、家庭小组、祷告会。我说，没有社会服务吗？他说没有。那么就再思想一个问题，作为教会，我们的存在的意义是不是就坐在这里听到而已？这个能够对世界产生影响和改变吗？我们所要做的，像耶稣所说的，你们要出去，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要进入到社会的当中，进入到那些弱势团体的当中，进入养老院的当中，进入到医院的当中，进入到监狱的当中，进入到海员的当中，进到社区的当中。什么是光？是眼，是照在黑暗当中的，是显明在那一种平淡无味的人生当中的，才叫做光，叫做盐。教会不仅仅是要传讲真理，而且要经历上帝的能力，而且要服侍社区、服侍城市、服侍人群。所以让我们以这一个目标作为我们彼此的祷告。这并不是说我已经做到了，我已经很好，而是我们常常的用神的话语、神的心意来提醒我们自己，我们教会存在的目的是什么。耶稣他是不管走到哪里他都传讲神的话语，而不是他每个星期六只是进入会堂才传讲神的话语。他进入婚宴的当中，他进入税吏的家中，他进入麻风病人的中间，进入所有的人群，将上帝的话语带给他们，将神的国度向他们显明出来。所以作为教会，我们需要被神来更新和改变，被神来复兴啊！不仅仅是我们这些信而蒙恩的人要得救，而且我们要来做真理的注视和根基。所以真的盼望我们今天通过这段的分享，让我们能够来学习以利亚的侍奉，学习他的祷告，让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教会不断的经历突破，不断的经历突破，看见这个教会，当我们聚集在一起敬拜祷告的时候，上帝的圣灵降临充满在这里，当我们奉主的名出去的时候，能够扭转这个社区啊。很多的时候我们停留在祷告，但是祷告只是根基，如果没有行动的话，祷告没有任何的用处，祷告没有任何的用处。所以我们要知道啊，如何的面对这一个末后的时代，耶稣快回来了啊，让我们常常的彼此提醒，有没有服侍主、服侍人群，有没有迫切的来祷告，有没有行走在上帝的旨意和恩典的当中。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来仰望我们的神。 我们有点时间，每个人可以向神来倾心吐意，我们可以向神来祷告，来回转。好不好，我们一起同声的来祷告，我们祈求神的荣耀彰显在他的教会的中间，让他的圣灵充满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能够成为他的见证人，能够使万民归向他，使这一个堕落的世代能够在耶稣基督里面有盼望。好不好，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好吧，为我们的教会啊，为着神的百姓，为着神的旨意来祷告。哈利路亚 Jesus， 赞美主耶稣，赞美主耶稣，每个人都开口好不好，每人都开口来学习，开声来向神来祷告，来呼求。哈利路亚 Jesus， 赞美主耶稣，主耶稣，感谢赞美你。哦，主耶稣，求主你的圣灵充满在我们的中间。哦，破碎我们里面一切的骄傲，一切的顽梗和悖逆。哦，主耶稣，除去我们里面一切的拦阻。哦，让我们真正的完全的信靠你，完全的谦卑在你的面前。哦，完全的来跟随你。主耶稣，让我们得到以利亚的那样的一个心智。哦，愿意来为着你的荣耀的缘故，我们来勇敢地面对这个世界，发出挑战，来传扬你的话语，显明你的爱。主耶稣基督，求主你的圣灵，哦，来改变我们，来祝福你的教会。哦，让我们的教会不再一样，哦，成为一个真的明亮的金灯台，照耀在这黑暗的当中。哦，让我们成为那一个啊，能够使人的心得到满足的眼。哦，主耶稣，主耶稣，让我们能够来完全的归向你。哦，主啊，让我们的里面能够迫切。哦，来看见这个世界何等的需要你，何等的需要你的话语，何等的需要你的恩典，你的爱。主耶稣，主耶稣，求主你来充满。哦，主啊，你来祝福，来改变更新我们。哈利路亚 Jesus， 赞美主耶稣，赞美主耶稣。哈利路亚 Jesus， 哈利路亚 Jesus。 哦，是的，老爸，赞美主耶稣，赞美主耶稣。哦，千拿巴父，我们同声的向你来呼求。哦，主啊，当你向我们显明圣经当中的历代的圣徒的时候，你让我们看见的不仅仅是一个啊遥不可及的一个榜样和偶像，你让我们所看见的乃是我们能够经历他们所经历的。哦，我们能够认识他们所认识的上帝。哦，我们能活出他们所活出那个荣耀的生命。哦，主耶稣，我们看见以利亚是何等的爱你，何等的迫切的为他的同胞骨肉来祷告。哦，何等的盼望人们能够来悔改归向你。主啊，求主你赐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心智。哦，主耶稣，将以利亚的心智赐给我们。哦，让我们来真正的认识你，真正的来信靠你。哦，主啊，用我们的全人来服侍你。哦，主耶稣，让我们突破我们一切的那一个舒适的范围，让我们能够勇敢的走出去，向万民来传扬你的福音。哦，主啊，让我们里面有从你而来的爱和怜悯，来怜悯那些弱势的人群，怜悯在街道上那些的流浪汉。哦，怜悯那些没有人爱的人。主啊，将你的救恩福音带给他们。主耶稣，帮助我们，让我们不是自己坐在舒适的板凳上享受你的同在。主耶稣，让我们与你一起的工作，与你的一起进入人群的当中。哦，主耶稣，这世界需要你。主，我们看见现在世界上有多少的灾难。哦，人们是何等的迷茫痛苦，因为他们没有认识永活的真神。主耶稣，帮助我们。主啊，唤醒我们的心，唤醒你的教会，唤醒你的百姓。主耶稣，让我们能够看见我们在你的里面所带出的那个祷告有何等大的能力，能够改变和影响这个世界。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因为主，你已经将天上地上的权柄能力都赐给了我们。主啊，让我们能够与你同工，能够行走在你的旨意的当中。主耶稣，祝福我们每一个属于你的教会。主啊，让我们不仅仅宣讲你的真理和话语，也让我们能够看见你的手来触摸我们，也能够看见因为着我们的昂首挺胸，我们所生活的城市国家都能够蒙受祝福。主耶稣，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感谢主，愿神祝福大家。